好，弟兄姊妹，请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我们今天将读从11节到26节。马太福音27章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气，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拿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了。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妇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拿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拿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多说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拿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借着圣经，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也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求你保守我们在真理中能够认识你，在真理中能够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了马太福音27章11节到26节，这16节经文记载的是比拉多审讯耶稣的事情。其实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着比拉多审讯耶稣的事，在路加福音的23章，在约翰福音的19章，我在后面讲到的时候会让大家翻到这两段经文，因为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比拉多审讯耶稣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整个事情的经过，而且我们可以因着明白事情，我们更能够理解圣经所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的真理。马太福音27章记载的比拉多审讯耶稣。耶稣为什么会来到比拉多跟前呢？其实马太福音在27章的第1、第2节就交代了。在马太福音27章的第1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是讲的是耶稣在公会受审讯，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受审讯的时候是晚上，耶稣被他们抓去的时候是晚上，也就是说公会这些众祭司长和长老审讯了耶稣一个晚上。在这一个晚上当中，我们在上次讲到时也讲到，这些祭司长叫了许许多多人来做假见证，在这些假见证面前，耶稣都不予理睬，因为这些捏造的、不符合事实的见证，
耶稣就不和他们多辩论，因为一个撒谎的人，我在上次讲道的时候讲过，一个撒谎的人，你要跟他辩论，你越辩他越谎越多，所以说耶稣非常有错，不和他们谈，因为这些捏造的事实、假见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也知道这些是假的见证，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只是要走过一个形式，因为他们心里已经定义要杀害耶稣，所以说你不能说抓了耶稣马上把他杀害，所以说他要有个形式，就是叫这些人来做假见证。现在到了早晨，他们觉得这个形式已经走完了，所以他们做一个商议，商议的结果就是将主耶稣捆绑捡到比拉多那里去。为什么要捆绑捡到比拉多那里去呢？我们知道犹太教那些祭司长，犹太教的宗教是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的，他们没有权判别人死刑，只有政府，比拉多属于政府的代表，他才有权判人死刑，所以他必须把耶稣捡到比拉多那里，要借着比拉多的手来杀害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的念的经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怎样在比拉多面前极力的来做成杀害主耶稣这件事。你知道什么叫极力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不怕撒谎，不怕，就是要杀，就是一件事，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也首先看到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 与在公会面前是一样的。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与在公会面前是一样的，他只承认自己来到世上的使命，也就是说他只承认自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犹太人的王，其余的任何的假见证他对比拉多都不作意任何的回答。这也是他主耶稣的政策是一贯的，这是主耶稣的智慧。然而我们看到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八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捡来。其实虽然耶稣不做辩解，不做任何回答，但是巡抚还是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捡来要自杀。其实比拉多不但知道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耶稣要杀耶稣，比拉多也知道耶稣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恶事。所以在第二十七节，比拉多就问祭司长和长老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告说耶稣做了恶事，所以说比拉多才会在祭司长面前问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比拉多这么样问是要他们拿出耶稣做恶事的具体的证据，只是他们只是这么谎说作恶，但是你没有具体证据，没有事实。当然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是拿不出这个事实的，因为耶稣确实是个义人，是没做任何恶事的事。对于这一件事，就是说比拉多问他们要拿出证据这一件事，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看路加福音在这方面的更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十四节，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捡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诱惑百姓，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当然我们这个比拉多是对他们告他的一种回应，对祭司长告他的一种回应。祭司长告他是在二十三章第二节，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该杀，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就这个是他们告比拉多，就是说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他，你们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到路加福音的十五节，比拉多就做出判断，因为他没有查出罪，他就说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个时候众人在祭司长的挑唆下，众人一起喊要除掉耶稣，而要比拉多释放曾在城里作乱杀人的巴拿巴。到二十节以下，路加福音二十节以下，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最后是众人的声音得胜了，比拉多就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将耶稣交给他们定罪，定十字架了。这是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比拉多三次对众人说，我查不到他们罪，他做了什么恶事。但众人虽然没有拿出耶稣做恶事的证据，却在那边喊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最后比拉多因着这些众人，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他生乱，就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了。但是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太福音二十四节记载，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这就是和路加福音插在路加福音这一段之前，就耶比拉多把耶稣给他们之前的比拉多一个举动，但是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没有，但马太福音有。比拉多见多说无济于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从今天的经文记载，我们看到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都是竭力地要将主耶稣置于死地。对不起，而巡抚比拉多却不想在他们的恶上有份。我们看，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圣经所记载的这件事情的发生，与我们以往的想法可能是颠倒的。不知道你们以往是怎么想法？以往我们总是想，哎呀，我们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啊，他们也叫基督教，他们也叫什么啊？我们，哎，我们他们不会反对我们的，因为我们是都是有信仰的人。但今天的经文完全把我们这样的思想颠倒过来了。我们知道众祭司长是有信仰的，他们是犹太教的带领人，是犹太教的领袖。犹太教大家知道，犹太教是可以说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伸。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犹太教的圣经是完全相一样的旧约，所以说我们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伸。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可以说是很难完全分隔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旧约预言，也就是犹太教一直在预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降临，这是他们犹太教所盼望的耶稣基督。现在为什么这一群宗教的领袖却成为竭力要杀害主耶稣的人，而比拉多却一再的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和我们以往的观念可能完全颠倒，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以往我就是一看到有人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就觉得啊，好了好了，我们是一家人，好。所以说许许多多的时候，剑就是从那里发出来，我们都没防备。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站在绝外来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场景的绝外，我们作为一个绝外人士，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也好像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我同样发生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我们听到什么样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站在绝外的人一问，哎，哪个教会牧师走了，哪个教会有分裂了，我们站在绝外一想，哎呀，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啊。其实只有在绝里的人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不要一听马上觉得啊不应该什么，不一定。所以说如果我们站在祭司长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变成谋生的职业。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信仰变成自己谋生的职业的时候，他就要巩固他，这些祭司长他就需要巩固自己在犹太教中的权力和地位，因为他这是他的职业，他的权力和地位是不能够被人质疑的，质疑以后他的权力和地位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因着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在犹太人里面有丰厚的物质生活，所以说他们在时时保住这样。而耶稣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他们在犹太教中的地位。如果他们承认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么他们就必须对这位犹太人的王称臣。当他称在耶稣面前称耶稣为王，为他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们在犹太教里就没有再不可能呼风唤雨，再不可能欺骗那些信徒。所以他们为了自己在世上时期的权势和利益，当他们为这个世上的权势和利益着想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思想上帝的国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就是世上的权财、权力、势力、名誉、地位迷住了自己的眼睛，我们就不会，他们就不会认识作为救主耶稣。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旦被世上的东西迷住了眼睛，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追求，在属灵上的负上摆上都会完全的失去，因为我们再也不看重天国的事。世上的事，我们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能够看见眼前的东西。我们人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摸得到的东西我信，摸不着的我很难信。所以说这些世上的权势、世上的地位、世上的荣华富贵，很容易就把我们眼睛迷住，使我们看不到永生，看不到天国的事。当这些祭司长被世上被自己的权势所迷住的时候，他不但看不到天国，他甚至连自己的子孙都可能不顾，所以他才会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个咒诅是很大的，因为他不在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把我和我子孙都可以献送出去。人一旦只看自己眼前的事情，就是所有的稍微远一点的子孙的事都看不见，更不要说看到远到将来永生的事。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说在国内圣灵全发霉了， 子孙有没有不管，我先把他树砍了卖了，我先吃得好，我先盖大房子再说，至于子孙将来的子孙怎么办，我们不管。就是人一旦被自己的私欲所迷惑了，所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说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这样竭力的要杀耶稣，关键的问题是在他们的信仰上，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信仰，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只是在宗教里面，而且这个宗教因着他们的操作，这个宗教给他们带来了现实的利益，因此他们更不愿意放下这些，就是说这就是恶性循环，越这样越不能够认识神。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彼此的相争是很难避免的，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彼此的争辩相争是很难避免的。有的人说啊，没有事啊，没有争辩，没有争辩是因为宗教现在的宗教手里没有权柄。我们回想在教会历史当中，一旦宗教手中有权柄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生杀大权的时候，那对别的宗教的那个逼迫就相当严重。现在我们似乎在现在的世界看不到宗教之间的彼此逼迫，因为所有的宗教手中都没有权柄。其实这个相争是存在的，只是说更加隐蔽，更加虚伪。所以我们不要被今天有些人在那里高喊各宗教的大联合合一所迷惑，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地位和尊荣，而去到别的地方去称臣，称别人为大。他们在那边呼喊各宗教的联合，为什么喊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现联合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喊联合的人都要别人归到他的旗下，他从来没说喊联合我归到别人的旗下。让别人归到他的旗下，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高的尊荣。所以在那里呼吁各宗教联合的人是不会放下自己的宗教信仰跟随别人，他们只是要别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来跟随他。我们不要被那样的呼吁、呼喊、口号所迷惑。呼吁，他们这么呼吁，不证明他们胸怀多么宽广，他们的呼吁只能证明他们是多么的虚假，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看到同处在信仰层面的众祭司长更加不容主耶稣在世上活着，因为主耶稣活着威胁到他们的权利。因此我们就知道基督教最大的逼迫也会来自于有信仰的宗教群体，一旦这个宗教群体是有权柄的，我们的逼迫一定来于他。所以国内的加登教会受逼迫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感到奇怪他为什么逼迫加登教会，因为他们是宗教，他们不允许你拜的基督，我们认识的那位真神。就像丹尼里在那地方，他不向那里的王下拜，逼迫就来了，这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逼迫一定更 大的成分是来于那些有信仰的宗教群体。信仰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结果。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更高一层看到，信仰之间的冲突是两个国度的征战。你不要以为哦，他来逼迫我们了，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完全信奉圣经启示真理的信仰，我们是在上帝国度里的子民。圣经以外的任何信仰，或者说更广泛的、更广大的在说，任何偏离圣经重要真理的信仰，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叫天主教也好，叫基督教也好，叫耶和华先生也好，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只要它不是真的合乎圣经的信仰，他们都属于撒旦国度的子民。那么上帝国度子民和撒旦国度子民的人征战，这是必然的，不征战反而显得不可能不事实。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两个国度的疆界在哪里，他们疆界在哪里，我们疆界在哪里，如果看到，我们能够看明白疆界，那这个征战相对来说我们有更大的警觉性。许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疆界的，你要看到疆界吗？你要提高你在真理中的装备，你要有属灵的统察力，属灵的分辨力，当你这些提高的时候，你就看到疆界就在你心中就出来。这两个国度的征战是真实的，我们不要以为在这里，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吓唬你们，这个征战是真实的。只要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撒旦国度的人一定会攻击你，只是现在的攻击只是口头上的攻击，或者败坏你，或者造谣诽谤你，或者什么，因为他手中没有权柄，他手中一旦有权柄就抓你杀你，因为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在圣经中很清楚的给我们显示出这两个国度的征战，所以保罗才会在以弗所书里告诉基督徒，叫基督徒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要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因为保罗知道这是征战，这个征战战是很残酷的，如果我们不穿上全副军装，我们就会在这个战争中站立不住。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啊，为什么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为什么反而我们彼此为仇？虽然都有信仰，但是不是在同一个信仰上，不在同一个国度里面。我们称为归正圣经归正教会，我们持守的，或者说我们要持守的是正统的信仰。所以我们持守的是正统的信仰，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这个正统的信仰。我们为什么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持守的是从使徒开始，包括2000年众圣徒所持守的，一直持守的，这点很重要。不是说我说我是对的，我说我们教会是对的，没用。可以这么说，别的弟兄姊妹就会告诉我，洪牧师，每个教会都说他们是对的，都说别人是错的，对不对？是啊，但是我说我是对的，不是我是对的，因为我所持守的是2000年众圣徒一直持守的信仰，所以我说我是对的。而且这2000年来，这些众圣徒都是为了这个信仰，有许许多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信仰殉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会为什么会为这个信仰殉道？为什么会为他们所持守的信仰殉道？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够带领他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要持守这个信仰？因为我们也知道，只有这个信仰能够使我们来到父神面前。因为 我们是正确的信仰，是正统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唯一的道路。你不要听别人说啊，我们也可以到父神那边去啊。如果他们没走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走在这个2000年众圣徒所持守的信仰这条路上，他说他能到父神那边去，只是他脑子中就虚晃虚幻，自己在欺骗自己。能够带我领我们到父神那边去，能够带领我们来到父上帝面前的耶稣基督，圣经所启示的这个2000年历史的这种传统的信仰，这传统的正统信仰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耶稣基督是这条道路的元帅。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它是唯一的道路。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放弃自己的信仰，有的人就说啊，就你对，就你不会改变，我不放弃信仰和我们不改变是两个概念。我们不放弃的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真理，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改变，我们不是不愿意改变，我们改革中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应该成为一个最愿意改变的人。但是我们往哪边改变？我们为什么叫归正教会？我们就是改变，归正到上帝话语，归正到这条道上。我们以往我们受的教育都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的教育，高举人的教育。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到地城归正教会，我们就要把那些人本的思想、人本的想法全部拿掉，以圣经为本，把我们改变到以圣经真理为本的思想上去，以圣经来看世界，以圣经看我们人生，以圣经看我们将来。我们改革中教会是最愿意改变的，只是我们改变的是往人本、往神本上改变。我们要从人本变为神本，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接触到耶稣基督里，不是那些空空的话，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的基督徒都在那边喊我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只有我们的思想完全行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当中，只有我们把过去我们以人的想法、以人的那种人本的看法全部拿掉，全部以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人生，看我们的将来，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这才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愿意放下，说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你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不要被信仰的口号所迷惑，我们要看到信仰口号底下的实质内容，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改变是以人本的思想改变为神本的思想。我们改变不是接受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改革中宗教，改革中我们教会不是不讲合一，我们可以说我们更注重合一，我们是真正的看重合一，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真理来合一。我们不能放弃的与那些高喊合一的人，他们所不能放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点大家要清楚。我们不能放弃的是真理，他们不能放弃的是自己的利益、权利和尊严。 对我们改革宗教会来说，我们个人的尊严权利都可以放弃，但是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真理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放弃自己的尊严权利地位。所以我们有许许多东西我们要很好的思想，不要被泛泛的一句话所迷惑。他也说这是什么什么啊？你们改革宗就是不接纳别人，是我们是不接纳别人，但是我们在真理中接纳任何，只要真理和我们相合的，我们完全接纳。说了，只要是改革宗牧师，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忌讳请改革宗教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讲道，对不对？但是有的福音派教会，他是不允许别的牧师到他教会讲道的，为什么？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位置，这是我的权利，所以说你不能来讲道。我们就明白了，所持守的和所放弃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众祭司长和长老们应该放弃他们的名利、地位、权利，来跟随耶稣，在主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中与主耶稣合一。然后主耶稣绝不会放弃他福音的使命，在世上为世上的利益与众祭司长讲合一。这就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说不要说我们改革宗不讲合一，我们改革宗更看重在真理中的合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是在上帝国度里的合一。只要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告白，有合乎圣经的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我在这里强调一定要有合乎圣经的一主，这位主是圣经所启示的主，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主。一信，这个信是上帝恩典圣灵工作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的信，不是那种人本的啊，我举手了我信那种信。一喜是真正悔改的喜，不是那种我喜了以后我就能上天堂的那种喜。一上帝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和他合一。但不一样，我们怎么合一？他的主是他想象的主，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主。他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他所自己在那边想象的上帝。我们怎么和他合一？在这个四个完全合乎圣经中的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前提下，我们同样我们要有一个胸怀，在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必定有一个胸怀，认定我们教会是天国的一部分，这点也很重要。这不是我的地盘，教会，教会的头不是我牧师的，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在教会，在教会的宝座上坐着的永远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哪个个人。这样的教会就是天国里的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教会，我们一定和他们是灵力相通的。如果有这样的教会，或者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在外在组织上呢有一个合一的形式，但是我们内在灵力和他们有真正的合一，这就是我们信仰中的合一，那是真正的合一。所以说这是杨斌牧师来到我们这里，这次来的时间比较长，这次来了以后我也在这里，所以说可以说我们和杨斌每天都有交谈，他住在我们家，每天都有谈，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种邻里的合一，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主，我们是一个信，我们是一个喜，一个上帝，我们邻里就有很强的合一。虽然他们在徐州，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在组织上有一个，但是 灵里的合一是真正的合一，真理中的合一。而我们看到所施的权柄的代表，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中就是比拉多。我们比拉多反而认为应该释放主耶稣，当然他不是说、啊、他就有这么高的觉悟，我愿意释放主耶稣，不是，他也是罪人，他愿意释放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影响到他的权柄。约翰福音福音经文十八章二十八节到十九章的十六节都记载着比拉多审讯耶稣的事。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记载一开始就是说，那些众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将耶稣解到比拉多衙门那里，因为是逾越节，他们就没有进入到衙门里面，是念衙吧？而是站在衙门外面。约翰福音整个从十八章二十八节到十九章的十六节记载，比拉多三次从衙门里出来，来到众祭司长和长老那里。第一次来到众祭司长那里，记载在十八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因为祭司长告比拉多作恶，所以比拉多问祭司长耶稣犯了什么罪，祭司长回答说耶稣是作恶。这个只是说作恶，没有实质内容的控告。当然比拉多也是一个有经历的人，这种控告不会，比拉多不会被他们愚弄。你说啊，这个人作恶啊，比拉多就把他枪毙了，不可能，对不对？把他杀了，就你要有具体的案例，犯罪的事例事实。所以说众祭司长看这一招不行，他们又告耶稣自称自己为王。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句如果说我们光看不想象一下，这众祭司长是告耶稣自称为王，比拉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虽然圣经没有交代他们告，但在彼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写了，就在约翰福音没有写那个祭司长告比拉多、告耶稣自称为王。所以说三十三节，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王吗？对这一点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这是三十七节。但是在三十六节主耶稣说了，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说虽然耶稣承认自己是王，但比拉多不会认为这是触犯罗马律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封了许许多多的王，对不对？希律王什么都是罗马政府封的。并且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比拉多就不会认为耶稣违反了罗马政府的哪一个律法。所以比拉多又出来来到众祭司长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三十八节，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三十九节，只是犹太人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拿巴。因此到十九章第四节的时候，比拉多第三次出来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六第七节，十九章的第六第七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的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当比拉多听到这句话，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到这句话就越发害怕。别看比拉多不信神，听到有上帝，听到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害怕。而祭司长，你别看到 他说有神，他心中根本不怕上帝，你知道吗？这种宗教你就看到这个是什么宗教，是没有上帝自己为上帝的宗教。别看比拉多他心中他不认为有上帝，但是一旦说到有上帝他还害怕。所以到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因比拉多听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其实中祭司长这句话确实把比拉多给震住了，因为比拉多知道他们要就着耶稣的事告到罗马，他的位置就很难保了，你知道吗？这时候比拉多因着自己的私利，就把耶稣交给祭司长，让他们钉十字架。约翰福音记载，比拉多是知道祭司长和长老们的恶意，他们就是容不下耶稣基督，就用主耶稣作恶来诬告耶稣。当这样的诬告不起作用的时候，就以耶稣称自己为王，就以耶稣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两个理由来控告耶稣。他们原本以为如此可以让比拉多判耶稣死刑，结果恰恰相反。当比拉多听说耶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时，他害怕了。他为什么害怕？他相信耶稣不会说谎，你知道吗？虽然他不能信，但他相信耶稣神的儿子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他害怕，所以他更想释放耶稣。然而当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的事，他又害怕，他害怕自己眼前的利益被损害。比拉多是个世人，是个罪人，他没有上帝的，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不可能为公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结果就是放弃公义。虽然他洗手表示无辜，然而流义人主耶稣的血这件事他是不可能撇清的，因为最后的宣判是他从他那里出来的。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就是属于撒旦国度的人。比拉多他不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他自然就是撒旦国度的人，他自然会害怕，会做得罪上帝抵挡上帝的事。或者更准确的说，如果我们不属于上帝国度的人，我们就是属于撒旦的人，撒旦国度的人。我们不要以为在上帝国度与撒旦国度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国度都不是的国度，没有，不是上帝国度的人一定是撒旦国度的人。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个国度之外是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容身的。不要以为我来创造一个自己，认为我可以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让自己保持在是上帝的国度里，要让自己保持在上帝的国度里，不要自以为啊，我到临死的时候我再好好信吧。有许多基督徒就这样的想法，现在教会你传讲，你哎呀，我现在自己世上事很多啊，我等我把世上的事全做完了，我临死的临快要死了，看我不行的时候，我好好信。我告诉你们，告诉大家，如果有这样思想的人，你是不可能信的，你不可能是上帝国度的一个人，你已经与上帝国度无分了。一个蒙恩的人，他一定会有与蒙恩相称的行为，这是我们经常祷告时说的，上帝赐我与蒙恩相称的行为，做行事为人与蒙恩相称。这个祷告很好，的确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在恩典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一个与蒙恩相称人的那个行为，或吃或喝两件最我们不可离开最平常最平常的事情，一天三顿饭，一天喝无数次水，或吃或喝，就这么平常的事都要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你的吃你的喝才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事。那么在大的事情上，我们是荣耀上帝的人，我们在大的事情上就更应该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所以保罗没有说或吃或喝都荣耀上帝就完了，或吃或喝后面保罗加了一句，无论做什么，不要以为我们或吃或喝就完了，没有，无论做什么，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荣耀上帝的一生。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才是有真正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当我们是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的时候，我们地上所赚取的东西全存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储存在天国里。你在天国里有储存，你的奖赏就是大的，将来奖赏就是大的。当然我这里要强调的，基督徒所做的不是为了奖赏，不要以为啊，我就是为了天上奖赏我做，我说你错了，